我们愿以温暖的视角，选取你关注的话题，讲述你喜爱的故事。微电台，微微风尚，有温度的人文风尚。
朋友你好，这里是微电台微微风尚的风尚话题节目，我是主播红军。这次的话题让我们来聊聊童话。这个话题的缘起来自微电台美文美声节目播出的散文《当童话划过童心》。作家川妮的这篇散文播出后引起了好一通争议，有的说那些传统童话滋养了几代人，在儿童读物匮乏的年代，给了50、60、70年代出生的人很大的心理慰藉。有的说这篇文章里提到的童话都是经典，但并不全都适合幼儿来读。也有的观点认为，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没有挫折教育，没有机会认识到人性的复杂，长大了如何在社会上立足。更有听众认为，好的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意义空白，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填补，这篇作品只能作为作者个人的心得体会，不能以此来否定千古童话。一篇散文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和热议，只能说明童话这个话题在大家心里都有个设定，有个想法，一有机会就想说出来一吐为快。说到童话，我们往往第一个反应是从此以后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白雪公主的故事是这样，睡美人的故事是这样，灰姑娘的故事还是这样。但就是这些美丽的童话故事，却在当今时代屡屡遭受质疑。说这些鸡汤童话，面对复杂的现实，不仅一点效力都没有，还是一种麻醉剂，无意还起着反作用。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作家川妮的文章里是怎样写的。我冷静地翻检了一下给儿子买回和讲过的童话，发现童话中的残酷和血腥触目惊心。灰姑娘虽然最后和王子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遇到王子之前受尽了后妈和姐姐们的虐待。白雪公主也遇到了王子，但是遇到王子之前遭受了后妈的遗弃和追杀，差不多九死一生。这些童话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人生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失掉的东西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就能补偿的。海的女儿根本是一个悲剧，一条执着于爱情的美人鱼最后心碎而死，化成了海里的泡沫。她的死很彻底，很干净，可这样的死到底是说明爱的意义还是无意义，我其实一直没有搞明白。要是儿子再大一点追问我美人鱼的死有没有意义，我还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还有阿里巴巴一下子就杀死了40个强盗，难道仅仅因为他的智慧超过强盗，他就可以随便结束40个人的生命吗？还是用油烫那么残忍，既没有审判又没有定罪， 法律精神在这个故事里遭到了最完全的质疑。丑小鸭最后从湖面上腾飞而起的一瞬间，我真的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可在这之前，他的丑竟然遭到了亲妈的嫌弃和遗弃，这无论如何是他心里最深的阴影。即使变了天鹅，这等惨痛的童年经历难道不影响他人生的快乐吗？我真替他担心。他的人生苦难和童年伤痛不是腾空一飞变成天鹅就可以忘却和治愈的吧。等等等等，童话世界有着这么多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人生的大问题。川妮列举的这几篇童话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问了一下身边的60后、70后，他们大多是在上中学、大学期间读到的，我自己也是。那些童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善良与美好。
微电台，微微风尚，有温度的人文风尚。
我们小时候能读到这些童话故事的小孩子，或者说能受到这些外来文学作品熏陶的中国孩子，在城市中都算不上大多数。大部分人是成年以后才接触到这些作品，成年以后读这些童话故事，对里面的恶与美好应该有了分辨能力，或者说成年人是在欣赏童话故事里的文学美、意境美。即使是当年的小孩子读了，在当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背景下，那些童话故事也只会给他们留下文字优美、故事美丽的印象。在那个年代，童话与现实是割裂的，属于精神范畴。留下美好的人自然为那些经典童话点赞。那么是在什么时候童话开始受到质疑呢？一位台湾的社会学者描述过他亲历的一个场景。他在德国童话之路的旅游点，一间叫做睡美人城堡的酒店里，听到过几句亲子对话。孩子问，如果王子总找不到路，不来唤醒公主，那可怎么办？妈妈答，那他只好等着，等到永远。学者说，这是何等残酷的答案。如果你的孩子就是那位睡着的公主，你将怎样面对？是的，童话故事特别怕代入感，恰恰面对还没有太多社会和人性想象力的孩子，有的时候就要用代入感来给他们讲明白某一个童话故事。而给孩子读童话的操作者一般都是妈妈，经历过无以言说的阵痛把孩子生下来，哪一位妈妈对孩子的爱都是细致入微的，唯恐孩子受到一丝一毫的玷污。他们不能接受公主和王子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之前所经历的那一番伤痛。公主和王子纵使有好的结局，但过程的艰辛和扭曲吓住了他们。只能说，现在的妈妈们看重结局，也十分在意过程。这也就是作家川妮文章里所写的焦虑的由来。我赞同一位听众的观点，同样的作品，不同的读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和立场，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经典的童话其实都是成人读物，那里面体现的价值观和复杂的人性，有时候甚至是扭曲的人性，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哪里能够分辨呢？更有女性研究学者指出，那些经典童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女性最终都通过依附男性才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当有一部美国童话故事给前述所有的经典童话来了个剧情反转，立刻风靡世界，这就是纸袋公主。当纸袋公主用智慧救出了被火龙困住的王子，王子去嫌弃她满身污垢，让纸袋公主穿得像个公主的样子再来见她，纸袋公主绝尘而去。这部童话让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两性教育素材，也是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产物。童话是用一个故事讲述人与世界的联系，如果是讲给一岁的孩子听，就要用一岁孩子能听懂的语言讲出来，讲给两岁的孩子听，就要用两岁孩子能接受的方式，这是科学。既然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接触的是善良和美好，那么家长要知道哪些是适合幼儿读的，哪个年龄段适合读什么，要有所选择。说回川妮的文章，童话本身没有过错，是有些家长选择失当。给孩子讲童话故事，犹如在孩子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一颗爱的种子，让他学着触摸世界，学着体会人间冷暖。至于这颗种子会碰到干旱还是冰霜，都是一种历练而已，不必反应过度。现在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妈妈们愿意给孩子读的童话更接近于童话的本意，帮助孩子建构精神，开发多元智能，培养情商，这样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的科学认识，顺应科学规律才能找到真正适合给幼儿读的读物。孩子在六个月大的时候有一个认知的敏感期，能够读懂简单的图画，一到两岁的时候是另一个敏感期，都是培养阅读兴趣的时机。当然错过这个阶段，上小学开始认字的时候还有培养阅读兴趣的机会。这些认知是一位很有心得的妈妈讲给我的，她的孩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她以前每天给孩子半睡读的都是绘本，直到现在她的孩子还不时翻看绘本，兴致不减。据她了解，她周围自己带孩子的妈妈很少有给孩子讲前面那些童话故事的，一部分人跟他一样读绘本，还有一部分人读他们自己认为可以给孩子读的童话书。倒是有很多成年人说起他们读过的童话故事滔滔不绝，那些充满温情和奋斗的童话陪伴在他们人生晦涩的时期，给他们温暖和前行的力量。宫崎骏大师的作品受到那么多年龄段的人推崇，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吧。岁时更替，时代在前行，童话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几进几出，有些变了，有些从未改变。所以说童话故事不管你相信与否，它都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世界里存在着，它的出现与解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它慰藉精神、温暖童心、开发童趣的力量一直都在，而且不分成人、孩子，不分你我，我们都需要童话， 童话也在时刻映照我们。听众朋友，这次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